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8月23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风云。
演习了，北京学美国被批，中共大使嗌台湾回归被指责，北大捧习副校长上任一年被免职，香港豪宅九年亏13亿，最大贬值纪录诞生，中国跨境汇款新规突袭，海内外哀号，南韩警方扣查两名中国游客涉嫌拍军事基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日媒报道，日本陆上自卫队和美军陆战队预定9月举行规模破纪录的坚毅之龙联合演习，期间美军的两套最新反舰防空系统 MSIS 和 MADIS 射程都在185公里以上，并将在这次演习中首次部署在邻近台湾的冲绳县石垣岛，这个是在邻近台湾的战略要道上进行演练，就好像4月在菲律宾进行的美菲肩并肩演习的翻版，都是要牵制中共的海空力量。同时不单止美日积极动作，加拿大亦宣布将同台湾共享卫星数据，以协助台湾识别在其水域航行的非法渔船。这项暗船探测技术能够帮助台湾追踪中共的秘密及威胁性海上活动。面对外部挑战，台湾亦展现更强的自我防卫决心。台湾宣布2026年国防预算将超过 GDP 的 3%， 是近年首次突破这个门槛。除了军事压力，北京亦在面对美国经济方面的压力。路透社21号报道，中共近期在金融和科技领域出现明显的战略转向。消息指出，北京正在考虑允许发行和人民币挂钩的稳定币，并号称如果这一举措落实，将成为全球金融格局中的重要变数。美国南卡罗来纳大学艾肯商学院教授谢田说，中共的御用文人纷纷地说什么是政策重大转向，这个基本上都是胡说八道，中共不敢给人民币走向国际，他亦不可能令人民币走向国际，他只是看到美国做了这个美元稳定币，他觉得他们亦要做些什么，这个是中共放出的谎言。川普倡导数字货币，他现在等于出台的政策是数字货币稳定币，发行稳定币的机构必须将它和美元挂钩，这个实际上是对消费者的一个保护，使美国会占据数字货币的市场，保持技术上的领先。中共现在搞人民币挂钩，实际上是很不伦不类的事。中共已经搞了数字人民币，因为人民币连自己的自由兑换都做不到，亦没有办法真正走向国际，因为人民币本身不是这种全球性的货币，所以它亦不可能真正实现一个数字货币的全部功能，是东施效颦。同时，北京在科技战上亦和美国陷入新摩擦。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近日在电视专访中直言，美国并没有向中共提供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晶片，是中国企业上瘾在美国的供应。这番话立即引发了中共官方的强烈反弹，说这个是侮辱。随后中共监管部门包括网信办、工信部和法改委要求阿里巴巴、字节跳动等大型科技公司暂停或者减少对英伟达 H20 晶片的采购，转而支持华为、海姆记等国产供应链。 谢田教授说，华为和韩武纪在发展成真正的图形处理的那种晶片 Mega 的那种晶片的 GPU 的方向还差得很远，它在技术上制造的工艺、产品的良率都远远跟不上。中国的这个债主晶片就好像中国做的 AI 一样，有天生的缺陷，它不能够接受自由世界的讯息，亦充满了共产党的宣传。中共要如果这样要求中国的公司来使用替代品，它实际上只会放慢发展，那是中共自己自讨苦吃。另一方面，在外交领域，中共的言论再次触及敏感的台海议题。21号，中共驻澳洲大使萧谦在澳洲媒体 The Australian 上发表文章，声称台湾回归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的合理延续。他引用联合国2758号决议，以及二战中国和澳洲并肩抗日的历史，强调台湾必须回归中国，符合战后国际秩序同一中原则。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马上驳斥了这一论点，他指出联合国的2758号决议内容并没有提及台湾，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自1949年以来从未统治台湾一日。他更讽刺地说，即使讲1000次方言亦不会变成真理。澳洲参议院亦曾经通过跨党派案文，指出2758号决议并未赋予中共对台湾主权的认可。人到中年最怕就是这样高那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不用怕，代谢宝是你的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它是全天然草本配方，没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化学东西，吃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来说，代谢宝好像帮你的身体安了个加速剂，应该排的排走，应该调的调顺，整个人轻松了，气色都靓了很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了，病痛自然少了，不要等到出大事才后悔，现在开始调理就是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定，快点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吧。下面请收看新闻的详细内容。据报道，北京大学近日传出人事变动，原任副校长任宇中上任只是一年就已经被偷偷地免职，北京大学官网现任领导栏目已经删除他的名字，引起外界关注。据了解，任宇中生于1980年，是北大校友，本科及研究生阶段都在北大完成，毕业之后一直留校工作，先后在这个学校担任秘书室主任、人事部部长、党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务，去年三月晋升为北大副校长，还兼任秘书长、新闻发言人等多个职务。当时媒体称他是80后副校长，轰动一时。然而只是过了去一年，他的名字就从领导名单中消失。外界有讲法认为北大没有小事，就是北大不单止是中国最高学府，亦曾经在社会变革扮演重要角色，任何一件小事都可能引发轩然大波。这次人事变动或者和中共政坛内部的动态有关。值得注意的是，任宇中过去经常在中共中央党校旗下的学习时报撰文吹捧习近平，今年六月他还发表文章引用习近平在中共两会上的讲话，强调好学校要看大师，不单只是看大楼。学习时报创刊于1999年，在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这个报被指成了专职助推习近平个人崇拜的党刊。北京大学在中国的地位特殊，其领导层的调整往往被认为和高层的政治动态息息相关。现在外界对事件原因众说纷纭，官方还未解释。北大官网现任领导一栏近日已经删去任宇中的资料，亦就是免职了，动向不明。香港住宅市场最大亏损出现了。每日经济新闻报道，香港山顶歌富山道15号豪宅从2年前开始对外招标放售， 经过多次延期后，终于在19号以7.9亿港元的价格易手。而这个房源2016年买入价是21亿港元，创下全港尺价新高纪录，现在却贬值13.1亿港元，跌幅达 62.4%。 报道指出，这个房源2023年因财务问题被东亚银行接管，沦为银主盘。豪宅原业主是深圳长期集团主席陈鸿天，其资产近年来大幅缩水，多笔物业投资贬值。所谓银主盘是香港楼市术语，只由于原业主未能够按时偿还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导致物业被债权人，通常是银行，通过法律程序收回并接管，随后由债权人负责出售以清偿债务的房产。汇生国际资本总裁王立聪分析说，香港豪宅市场整体自2021年见顶后普遍下跌约 30%，部分豪宅跌幅是 35% 至 40%， 银主盘额外会再折让 15% 至 20%。 这次山顶歌富山道个案跌幅超过 60%， 属于银行急售加特殊个盘双重叠加。王立聪表示，在当下市场环境，豪宅定价逻辑已经由地标溢价转向现金流同风险折现，单栋超大户型因流动性差、维护成本高、议价权完全在买方手边。近几年香港楼市的成交价一直徘徊在底部，超级豪宅的溢价故事难再复制。据报道，陈鸿天的资产扩张期主要集中在2015年至2017年，这三年内陈鸿天在中国、香港和英国的物业投资总额达近百亿港元，而且高度依赖银行融资。但2018年之后，由于房地产市场调整等因素，其资产价值开始持续缩水。中国网友对此纷纷留言热议，回归真实，出来捞的总是要还的，炒得几大就会跌得几惨，卖地者是最大的赢家，稳赚不赔，风险都转嫁给下游了。高价房本来就是有钱人抬起来的，现在抬不动了，自然就降价了。内地的高价房亦是同一个道理，等到抬不起来的时候，看看还有谁去抢。香港的辉煌岁月已经过去了，时代的灰尘正落在每一个人的头上，富豪亦无法幸免。近日，中共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监会联合发布金融机构客户尽职调查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日期是2025年9月3号。文件一亮相，就将往境外汇款推到了聚光灯下，单笔跨境汇款金额达到人民币5000元或外币等值1000美金或者及以上。金融机构必须核实汇款人身份，并将关键信息除款项一并传递到境外接收机构。这个意味着触发核验的门槛由之前市场熟悉的10000美金大幅下调到1000美金。以上资料不单止要在系统凭证中保存，还要除汇款信息传递给境外接收机构。随便低于5000元或者1000美金，只要机构认定存在洗钱或者恐怖融资嫌疑，仍然要核实身份，必要时一分钱的转账都可能被拦下。不单止是银行，非银行支付机构、预付卡发行方、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等亦被明确纳入反洗钱义务范围。办法一旦实施，灰色路径将徒增风险，亲友分拆转账、地下钱庄、虚拟货币、OTC 等手法，在更严密的监察下，等同裸奔，随时面临问讯处罚。阿波罗网评论员黄笃然表示，这轮收紧反映出中国资本外流压力空前严重，原有10000美金门槛早已经形同虚设，外部环境吹冷，人民币贬值预期升温，中产移民及企业出海潮并未止步， 大量资金持续寻找出路，面对出逃规模和频率的提升，监管加码，表面上新规可以塞住一部分漏洞，但对大额权贵资本来讲，仍然可能利用特殊通道、贸易外壳等手段绕行，资本外流本质难以根治。黄笃然认为，长期来看，只要深层制南韩济州警方礼拜四表示，两名中国游客因涉嫌使用无人机非法拍摄海军基地，被当场发现并遭到扣查，事件引起外界关注。警方亦再次提醒游客，在海外使用无人机必须格外谨慎。据韩联社报道，事件发生在8月19日下午5点左右，地点位于济州岛西圭浦市的江丁海军基地附近。两名中国籍男女，年龄大约在30几岁，被发现操作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当时南韩驻守部队的勤务人员立即通报了警方，警方到场后当场控制两人，并将他们带回去进一步调查。南韩警方指出，两人涉嫌违反军事基地及军事设施保护法。在最初调查过程中，两人供称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违法，但警方已经扣查了他们的手机和无人机储存卡，将分析影像和数据以厘清拍摄范围和可能的用途，并决定是否正式逮捕。这个并非南韩第一次发生中国游客以无人机拍摄军事设施的案例。今年较早前在釜山亦曾经发生有中国留学生因拍摄南韩海军基地和美军航母而遭到起诉。南韩当局强调，军事区域属于高度敏感场所，禁止任何未经许可的拍摄行为。南韩警方强调，虽然无人机在旅游拍摄中已经相当普及，但在使用前必须遵守当地的相关规定，特别是在南韩的军事、政府、机场等敏感地点，违规操作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包括被捕甚至刑事起诉。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普京见沼泽满足一条件，乌克兰拒绝俾中共参与安全保障。中共政府欠款项严重，习近平说恐损政府威信。美国明州统战单位曝光，负责人曾捐助州长竞选。巨大转型，澳洲知名家电商移出中国生产链。叫停临时保护身份，美法院取消60,000移民保护。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头条。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1日表示，普京已经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是前提是双方要先解决需要最高层讨论的问题。泽连斯基表示，如果普京不愿意与他坐下来举行双边会谈，希望华府做出强有力回应，并拒绝给中共参与战后乌克兰安全保障。拉夫罗夫在莫斯科会见印度外长苏杰生时指出，普京一再表示他已经准备与泽连斯基会面，但这个必须在专家和部长层级充分准备之后进行。如果最终需要签署协议，乌克兰方面签署人的合法性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依照宪法，泽连斯基的任期已经在2024年5月届满，但是因战争无法举行大选，乌方则强调战时无法选举并不影响其总统身份的合法性。欧洲多国领导人对俄乌直接会晤持支持态度，并推动在协议中纳入安全保障，但对普京的立场仍抱有怀疑。法新社分析， 乌克兰认为安全保障对防止俄再次入侵至关重要，而俄反对不约式保障及在乌克兰部署军事特遣队。拉夫罗夫声称冇俄参与的安保讨论是死路一条，而欧洲领导人激进且冇建设性建议，对乌克兰安全保障的最佳方案应该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的谈判为基础。当时的草案要求乌克兰承诺永久中立，以换取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提供安全保证。不过乌方拒绝这一安排。乌克兰官员指出，接受俄方设定的条件等同于被乌克兰的国防和安全行动随时受制于莫斯科，因为在该框架下俄罗斯实际上握有否决权。据法新社报道，20号泽连斯基明确拒绝中国作为安全保障者。他表示中国未帮助乌克兰结束战争，反而通过开放无人机市场支持俄罗斯，并加大购买俄罗斯能源产品，支持俄经济命脉，还有来自中国等国的雇佣兵助俄作战。乌克兰需要西方国家的安全保障框架后，才会与普京举行自俄乌冲突以来首次会晤。他倾向选择瑞士、奥地利和土耳其等中立欧洲国家作为会晤地点，排除与俄关系密切的匈牙利。路透社报道，川普坦言普京可能不愿妥协。泽连斯基表示准备与普京一对一会谈，但是若果俄罗斯未准备好，美国应强硬回应。泽连斯基透露，他请求川普说服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不要阻挠乌克兰加入欧盟，并强调乌克兰加入欧盟的主权权利得到美国支持，而匈牙利持反对态度。据称川普承诺其团队将处理这件事。而据路透报道，21号匈牙利外长西雅尔托表示，匈牙利已经准备好举办俄乌和平谈判峰会，川普并未致电欧尔班讨论乌克兰加入欧盟议题。但一名白宫官员曾透露，川普礼拜一与欧尔班通话讨论了乌克兰入欧盟议题。川普与普京在阿拉斯加峰会讨论乌克兰问题，川普提议乌军撤出顿涅茨克与卢甘斯克以换取南部战线冻结。但据彭博报道，副总统曼斯对霍士透露，普京不单止想要以占领土地，还基于未夺取地区，乌克兰寻求安全保障，俄罗斯追求领土，双方直接会谈有助进展。21号川普发文表示，不进攻侵略者的国家赢得战争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好像一支拥有出色防守的运动队却不被允许进攻，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情况亦是这样，拜登只允许乌克兰防守不被反击，结果怎样？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发生是零概率，未来充满希望。政论人士唐伯乔认为，川普对普京的耐心快要耗尽了，任何一方如果再拖，川普就要亲自落场了，到时候战争很快就会结束。什么原因？因为川普站在哪一边，另一边就必输无疑，而且会速战速决，希望不要到以战止战这一日。随后川普爆出两张相片，一张是川普手指普京的相片，另一张是1959年时任副总统尼克松似与苏联总理克鲁晓夫对峙的旧相片。这张相片成为了美国对抗苏联时期俄罗斯压力的象征。有人说历史不会重复，但是总是押韵。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阶段，美国与莫斯科面对面。礼拜三晚、礼拜四凌晨，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一系列大规模空袭，一家在当地的美国制造公司亦遭到袭击，造成至少15人受伤。平日你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面食，总是忍不住想多吃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觉得不够精神，点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 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化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令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立即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根据最新公开的谈话记录，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在今年2月与企业家会晤期间曾经明确表示，公部门拖欠民间企业款项，除了可能对企业营运造成影响，更将严重损害政府威信，因此要求政府部门努力解决相关问题，似乎突显出北京当局正意识到各级政府财政困境，正在拖欠民间企业营运，进一步影响整体经济成长的问题。彭博报道指出，中国官媒新华社近日宣传摘录整理习近平谈话记录的专书，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和第二卷正式刊行的消息。其中在今年2月出席民营企业座谈会，与包括马云在内等重量级企业家会晤时，习近平曾经呼吁政府机构应该努力解决拖欠民营企业款项的情形。中国问题评论员南述先生对此评论道，发出这一类的指示，他是习近平的一贯做法。他的做法就是他不给你具体解决问题，不给你政策，他只是保证他的意识形态上的正确就完了。所以说他的指示永远是既要、亦要、重要、更要，所有的事通通要完了，以后具体的怎样做，那就由下面的基层到这个中央各级的各部门的一些机构去自己解决，各级的官员自己去解决。这个亦就是中共当今党内形成了一股所谓的反习势力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各级的官员解决不到这些问题，所以说他们就对习近平有意见，这样各级官员解决问题，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割韭菜，制定各种各样的规定去收费，同时呢用各种各样的藉口对老百姓进行罚款，就是这样。根据经常向北京当局提供建议，北京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李道辉估计，目前中共各各地政府职欠承包商以及公务人员的款项达到了10兆元人民币之谱，若当中国2024年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 7%。 彭博指出，近年来中国各地政府债台高筑，使应付款项的拖欠逐渐成为严重危机，加上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经济成长力度不足，楼市持续低迷，使中国出现通货紧缩的情形，连带令税收出现短缺，原本就已经萎缩的偿债能力更是雪上加霜。20号，美国媒体聚焦明尼苏达州圣保罗市有一栋外观很普通的砖房，当地被指控为长期替中共承担统战，成为渗透美国社会的一个前线。调查指出，中共透过明尼苏达州华座中心与其他相关组织，长期影响地方政府、社区活动，甚至涉及对美国当地意见人士的监控和宣传工作。据悉，华座中心设有宣传主管，专门在美国推动亲中共的宣传。其中，华座中心负责人、明州大学前教授颜炳文，不单止与中共官方有联系，还曾参加由公安部举办的培训。2018年，公安部为海外特工举办了一次培训活动，教导海外秘密警察怎样促进所谓的跨境远程司法服务。颜炳文当时就在现场参与，而在明州当地，颜炳文长期与当地政界互动，同时掌管或关联多家美国公司，获得不少政府补助。他曾经在州长华尔兹的竞选与就职场合出现，亦同多位政要合影，甚至透过政治献金建立关系。他捐助的人选包括州长华尔兹、参议员克洛布切等诸多政要。与此同时， 颜炳文用于联系美国政要的大学邮箱赫然列在中共官网上，疑似从事统战活动。报告提到，在疫情初期，颜炳文主导将明州的医疗物资送往中国武汉，当时美国本土亦面临严重短缺，颜炳文还通过各种渠道领取了几十万元的政府资金，资金流向是否被中共利用值得关注。政府问责研究所报告质疑华助中心在明州起到海外警察局的作用，同时关于统战工作。另外，该中心还与一家具有军民融资背景的中资企业共用地址，引发外界对国安风险的忧虑。这样的情况并非明尼苏达独有。2023年 FBI 就在纽约布鲁克林破获一处未申报的中共警察站，逮捕一名涉案美籍华人。美国国会之前提出多种法案，包括参议员科顿推动的驱逐非法中共国警察法在内的法案，就是要撤销参与这些组织的中共人员签证，并且冻结资产。亦是在20号，五眼联盟成员之一的纽西兰安全情报局发布报告，指出纽西兰面对的外国干预与间谍活动威胁日益增加，外国势力正将重要组织、基础设施和技术作为目标，企图摄取敏感资讯，尤其是来自中共的威胁更加严重。在中共间谍活动日益增加的情况下，外界关注政界对中共统战单位的回应。知名自媒体 China Insider 主持人 David Zhang 对本台表示，如果调查证实中共的据点普遍存在，国会就会好像禁止中资购买农地的立法一样，形成全国性共识。这个就需要民众去同他们自己选区的议员去解决这件事情的重要性。David Zhang指出，第一步要做的事包括华人选民需要向自己选区的议员施压，强调问题的严重性。华人社群的说服力很关键，能够令议员有理由去支持并推动相关法案。同时，事件的实质威胁更加关键，涉及跨国镇压、情报搜集、渗透华人社区，甚至针对意见人士的打压。这个就不只是社区服务机构，而是中国在国外推动统战和情报工作的据点，这样能够推动议员推出限制这些间谍机构的法案。澳洲知名家电品牌博富正加速将美国市场的生产线搬出中国。21号消息，博富表示，目前美国市场大约 65% 的毛利润是来自中国以外的产品，显著高于计划启动初期的 15%， 预计到2026年上半年，这个比例会提升到 80%。 博富公司以生产三文治液压机著名，旗下 Brevo 和 Sage 牌的北美产品大多已经改在东南亚和墨西哥生产，同时企业仍有部分生产链在中国。早在今年四月，博富就宣布启动产地战略调整计划，寻找中国以外的制造据点，包括墨西哥、印尼和柬埔寨，以分散风险。当时公司还有 90% 的产品在中国生产，其中近一半销往美国，现在策略正在逐步落地， 65% 的毛利润由中国以外地区产品提供，可谓实现了巨大转型。公司数据显示，直至2025财年6月30号为止，企业的税后利润达到 1.359 亿美元，年增近 15%， 营收则成长 10.9%， 逼近17亿美元。美中关税谈判进行之际，美国对中国商品的 30% 高关税仍在生效，家电类产品还要面对301条款中 7.5% 至 25% 不等的额外关税。同时，川普总统警告要严查洗产地商品，如果被认定是假冒原产地，关税可能再加 40%。 博富坦言，美国市场因为美国关税政策的影响，必须不断调整策略。在改换策略的情况下，公司在北美的收入成长 11.8%， 相较其他地区来讲增长可观。 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8月20号裁定，川普政府有权终止临时保护身份。这个政策影响超过6万名来自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尼泊尔的移民，他们的工作许可证亦将一同取消。具体来说，包括 5.1 万名洪都拉斯移民和近3000名尼加拉瓜移民在内，他们的临时保护身份会在9月8号到期，而尼泊尔移民的保护早在8月5号就结束。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麦克劳林表示，这项决定能够避免 TPS 被长期使用，变成另一种变相庇护。TPS 原本是由国土安全部长决定的政策，用来保护因战乱、灾害或者其他危险而无法回国的外国人，让他们能够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但是国土安全部长洛姆强调，这项制度的设计就是临时性的，不能够变成永久解决方案。洛姆在公告入面提到，洪都拉斯在1999年因飓风米奇而被列入 TPS 适用国，现在已经过去快30年。同时，洪都拉斯政府亦推动了很多鼓励和资助措施，前往美国的避难移民足以安全回国。另外，国土安全部亦再次提及 CBP Home 应用程式，提醒在美国的洪都拉斯人可以申请免费机票和1000美元补助金，帮助他们返乡重新安置，同时亦保留未来成为美国合法移民的机会。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请收听北美快报。
和谈可能要生变，路透独家曝光普京开的价码，而川普罕见突改口普京侵略，暗示或者夺取制空权帮助乌克兰进攻，到底发生了什么？北京怕灵魂转世，专家说习近平这次是被押解入西藏。今日台湾媒体曝光了台湾的39所学校遭到中共渗透，川普今日5亿罚款被取消，是什么事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北美快报，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22号。跟着下来请看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今日8月21号，据知情政府官员说，川普决定退出普京和泽连斯基之间的和平谈判，而双普会上普京的开价今日被曝光，种种迹象表明俄乌谈判前景恐怕有变。在今日川普发表的推文对俄罗斯的表述上首次有重大的变化，外界认为川普或者有了帮助乌克兰发动进攻的想法。根据卫报的独家消息，白宫官员透露川普打算退出俄乌的谈判，川普计划让俄罗斯和乌克兰自行组织两国领导人会晤，但是不会直接参与这个进程。知情人士透露，最近几日他告诉顾问知，打算在这两位领导人先行会晤之后才跟他们主持一次三边会谈。而且目前普京和泽连斯基的会谈还未确定，川普亦都不打算参与。虽然这个说法似乎跟之前相似，但是亦都有很多微妙的变化。外界猜测是不是川普看到泽普首次谈判的不确定性。今日川普发表了推文说，不攻击侵略国就赢到战争并不是不可能的，但是亦都非常困难。这个就好像体育界一支防守出色的队伍，不过就不被允许进攻，根本没有获胜的希望。乌克兰和俄罗斯就是这样，无能的拜登不准乌克兰反击，只是允许他防守，结果是怎样？无论是怎样，如果我是总统，这场战争就永远不会发生，机会是零， 跟住落嚟会好有趣。值得关注嘅系，呢个系川普首次直接称呼普京为侵略国，而推文更加暗示咗，如果乌克兰要赢，就要攻击打翻去。今日路透独家发表咗普京喺川普会面之后嘅开价条件。根据三位了解克里姆林宫高层谂法嘅消息人士透露，普京加倍了之前提出的停止对乌克兰持续入侵的要求，他要求乌克兰放弃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放弃加入北约，承诺保持中立，并不允许西方军队进入乌克兰。作为交换，俄罗斯同意冻结乌克兰东南部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的战线。而就在双普会之后，普京已经允许西方为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基辅和盟友亦都在度迅速部署的时候，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却在今日表示，任何欧洲部队进驻乌克兰的做法绝对不能够接受，而俄罗斯亦都要参与到乌克兰安全保障之中。拉夫罗夫仲说，普京见泽连斯基之前必须先倾好所有的事项。除此之外，在双普会谈之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了七月份以来的大规模空袭。而今日，俄罗斯在空袭之中袭击了一家美资的工厂。随后，泽连斯基发帖说，俄罗斯人几乎销毁了一家生产电子产品的美国公司家电，和军工无关。俄罗斯人清楚地知道他们发射导弹的地点，我们认为这个是针对美国在乌克兰的财产和投资的蓄意袭击。种种迹象似乎表示，俄乌迅速进入和平谈判的变数很大。曼斯副总统在接受霍士新闻专访的时候亦都透露，普京不只要已经夺取的土地，还想要部分仍然未占领的地区。外界亦都关注，可能川普亦都睇到普京有变卦嘅可能。如果普京再次反复，西方国际会点样对付呢？路透社嘅消息话，川普誓言根据终结俄乌战争嘅任何协议嚟帮助保护乌克兰。而美国军方今日21号表示，美国同一啲欧洲国家嘅军事首长已经完成对乌克兰军事选项嘅研究，将会提交各自国家安全顾问的计划。据说其中一个选项是派遣欧洲部队前往乌克兰，但是由美国负责指挥和管制。川普曾经表示不会对乌克兰部署美军，不过今日有消息说美军可能会采取其他的方式进行军事参与。美国可能以各种方式进行空中支援，包括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防空系统，以及使用美国战斗机执行禁飞区。川普仲表示，大约两个星期内就会知道乌克兰是否实现和平，之后可能有必要采取不同的策略。各位观众，你怎样看呢？你觉得是否普京又要反悔呢？如果反悔，你觉得川普这次会不会对普京动手呢？请在下面分享你们的看法。你平日有没有试过吃甜品、饭或者是面食，总是忍不住想要吃多几啖，一到晏昼饭气攻心，总是觉得不够精神，怎都要靠杯咖啡提神。其实保持血糖平衡才是身体活力的关键。代谢宝精选天然草本，专为日常饮食代谢设计，帮你将碳水化合物转成能量，支持维持健康的血糖水平，等让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感觉轻松自在，活力每一日。代谢宝天然代谢支持，健康更有底气。养生好简单，一杯温水，每日两次食用，即刻上健康520网站选购啦。中共党魁习近平近日抵达西藏拉萨，而外界认为这次习近平是被押解到西藏的。令人意外的是，这次在两万人面前讲话的竟然是要强硬取得台湾的王沪宁，而台湾主流民调释放重磅的信号。根据知情人士说，习近平到西藏全程戒严，很多寺庙关闭，被特警临时接管，大超寺等寺庙屋顶出现追击手。外界分析说，习近平这次出行表面看起来风光，但实际上习近平是被押解到西藏表演一出大戏。时评人江峰在节目中分析说， 这次王君正、王沪宁和蔡奇的出席暴露了这个是一场被操控的大戏，而王沪宁被任命为代表团的团长，还在两万人面前致辞，仿佛王沪宁才是权力的核心。另外，这次还将习近平亲自废了的前朝太子胡春华请回来陪同习近平出席，这个本身就是对习近平公开的政治羞辱，而张星文的出席可能是张又侠让他来做监军的角色来监督习近平。习近平这次除了大力推崇中共的治藏政绩，亦都特别强调打击当地分离主义。王沪宁在布达拉宫广场上对两万名挥舞旗帜的藏人讲话的时候，大赞中共的领导之下，西藏才过上幸福生活。王沪宁还特别强调必须打击分离主义，他说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事务是中国内政，不容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等等。这番话听起来这么熟悉，外界认为王沪宁是暗指台湾。江峰分析说，安排习近平进藏是因为中共正在经历灵魂主权的丧失。七月份的时候，远在印度的达赖喇嘛正式宣誓他的转世传承将会完全遵循几百年的藏传佛教传统，和任何政权无关，这个是对中共的宣战，推翻中共未来只认下一世达赖喇嘛来控制西藏的合法性，也就是说中共可以用军队警察来控制西藏人的身体，但是没办法控制藏人的灵魂。而外界亦都认为中共正是因为在西藏问题上的惧怕和惨败，才将习近平发配西藏，而让王沪宁来发言，就是同时呼吁台湾不要想逃出中共的控制。近期台海局势暗藏汹涌，8月23号第二次大罢免投票就要开始，而太多的台湾人担心中共渗透直接瓦解台湾未来。台湾政府示意，目前中共红色已经渗透高中校园，台湾有多所的高中陆续出现共产党相关组织，由建国中学共产党建立的台湾校制共产联合会高达39间学校有同类的组织。根据了解，建国中学共产党由学生成立， IG 账号清晰表明以民主方式推动共产党在建国中学的执政，并促进建国中学的高速改革，传播正确的共产主义想法，但又声称本党和中共无关。而这个组织设有主席、决策委员会和独立委员会，下面更加细分为校组织、校主席代表、校委员会，其中好似建国中学共产党、永春共产党、成功共产党等等，就分布在一些学校之中，意思是各个高中招揽学生加入共产党的学生社团。这个已经引起了台湾政府的关注。在今日，台湾官员表示相关单位会研究怎样处置。学者指出，中共正在利用台湾的言论自由来做统战的渗透。这些高中社团背后资金是哪里来的？有哪个在参与串联都应该受到检查。台湾陆委会在今日21号公布民调，显示台湾的主流民意是反对中共对台湾政治主张，要防范中共统战渗透。调查显示 83.7% 的民众不赞成中共一国两制的主张， 71.8% 的人不同意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讲法，65.5% 的人认为近年来中共对台湾的渗透作为越来越严重，74.5% 的人不同意台湾对军人、公务人员、公立学校教师有中国大陆身份证，这个亦都暗示台湾人保护台湾的巨大决心和潜力。目前中俄在台海和南海的威胁正在升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今日21号在日本海举行了导弹演习，沙波什尼科夫原水号护卫舰发射巡航导弹，显示成功击中无疑敌舰目标的场面相当震撼。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这场演习由舰艇、飞机和无人机联合参与。外界认为俄罗斯这场火力威胁更加似在对周边国家以及美国释放出强硬的警告。而 而为了应付中俄，德国将会扩大与日本军事合作。日前德国外交部长雅德富在日本横须贺军事基地的军舰之前对中共发起猛攻，他强硬表示，无论是在欧洲或是在世界任何地方，都不能够允许以武力改变边界。而在台湾的问题上，这个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雅德富还希望在军事上德日可以有更多的联手合作，而这个无疑是重击北京。除此之外，印度在今日21号表示已经成功试射一枚中程弹道导弹。这个导弹一旦部署，射程可以覆盖中国的全境，这样让中共极为担心。专家认为，无论目前中共怎样拉拢印度，但是川普一定有办法迫使印度加入美国战队。而台湾自己亦都有很大的飞跃。台湾行政院今日提出2026年国防预算将大幅提升到9495亿元，占 GDP 比重 3.32%， 这一次亦都首次采北约的模式计算，将退付会和海巡署等单位经费都纳入国防的支出，凸显台湾全面防卫策略。卓荣泰表示，台湾要向全世界和国人展现政府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印太地区稳定的决心。各位观众，如果你是台湾的观众朋友，你发现身边的台湾大专院校中是否有中共的组织呢？你觉得这样的组织团体是否应该被调查和取消呢？请分享你们的看法。根据纽约邮报报道，纽约上诉法院在今日21号驳回了纽约总检察长詹洛夏在商业诈骗案中要求川普总统支付超过5亿美元的巨额罚款的事，这个是川普的巨大胜利。这宗案件是由纽约州检察长詹洛夏提出的民事诉讼，他说川普集团涉嫌夸大资产价值，向银行多借了钱，但是詹洛夏还是在川普已经交完利息亦都还完贷款之后，而且在银行没有提出任何异议的情况之下，对川普提出民事诉讼。之后纽约州高院的法官恩过龙判处川普需要支付3亿5500万美元的罚款，加上利息，目前是超过5亿2700万美元的罚金。川普谴责这个是政治迫害，随后对詹洛夏和恩戈隆提出了上诉。上诉法院第一步就推翻了对川普4亿6400万美元的巨额罚款的判决。法官伦威克和莫尔顿表示，法院的追缴令指示被告向纽约州支付近5亿美元，罚款是过高，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八修正案。不过由5名法官组成的陪审团仍然维持了对川普和他两个仔在纽约经营公司的禁令，有效期是几年。此外，裁决维持了一个命令，就是要求监督川普集团的商业活动并提交报告，有效期是3年。目前川普在上诉过程中已经支付了1亿7500万美元的保释金。今日的裁决对詹洛夏和之前判决的法官恩戈隆来说是一个打击，因为至少有一名上诉法官认定恩戈隆在裁决中犯了错误。今日裁决没有达成多数票，案件可以自动获得纽约上诉法院审理的资格。而川普的司法部主管马丁亦都正对詹洛夏涉嫌在布鲁伦的一个别墅和维珍尼亚州的一处房产有抵押贷款欺诈的指控，正在展开调查。前众议院中国共产党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在20号的《华尔街日报》投书说，美国应该将哈佛大学所有的中国留学生送回家，因为帮未来的敌手提供科学教育，培养领导阶层根本没道理。加拉格尔目前在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做资深研究员，他表示很多人已经看到美国的顶尖大学成为了极左派裙带关系网络的事实，以研究为名掩饰校园当中的仇恨问题，而且还暗助包括中共在内的敌对势力。哈佛一类的大学喜欢招收中国学生，因为中国留学生通常缴付全额的学费，而且经常由中共补贴。加拉格尔说， 川普切断哈佛和中共之间的腐败而且不道德的关系值得肯定，但是川普最近和哥伦比亚大学、布朗大学等学校达成的协议就做得不够。加拉格尔建议有更好的办法，就是大幅减少中国籍学生在美国各地大学的注册人数，尤其是攻读科技领域的学生。他说哈佛有大约 30% 的外国学生，哥大就有 40%。 2024年美国接受11万名的国际学生，其中有 25% 来自中国。2022年以中国为主的外国人士占有 40% 的科学博士学位，而在人工智能领域近 40% 的研究员是华裔。他提到美国最顶尖的大学获得政府几十亿的补助和抵税优惠，可以录取美国学生的人数却逐年减少。因此我们的精英要优先培养杰出的美国人以及盟邦的公民，而不是我们敌国的公民。北京正在招揽在美国受过教育或者曾经在美国工作的研究人员。加拉格尔呼吁美国应该拒发学生签证给中国党员以及他们的子女以及与军队有关的研究人员。而川普政府如果要改变外国学生比例，不需要与大学磋商，因为签证属于总统职权范围。各位观众，你们觉得应不应该限制中国留学生来美国呢？请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多谢收看今天的北美快报，也都请各位朋友不要忘记按个 like、 留言和分享我们的节目。另外提醒各位观众记得收看我们下一档的节目《国际风云》。我是艾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跟住落嚟，请大家收听《希望听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系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太离谱，爆普京提呢个要求，泽连斯基秒拒；重磅，北大河会议四点共识流出，哈佛大学将所有中国留学生送翻屋企，美议员提议；香港失业率升至3.7%，创近三年新高。人到中年最惊就系呢样高嗰样高，日日担心身体出问题。唔使惊，代谢宝系你嘅好帮手，帮你轻松调理身体。佢系全天然嘅草本配方，冇嗰啲乱七八糟嘅化学嘢，食得安心，用得放心。简单嚟讲，代谢宝好似帮你嘅身体揿咗个加速掣，该排嘅排走，该调嘅调顺，成个人轻松晒，气色都靓咗好多。养生讲究一个顺字，代谢顺咗，病痛自然少咗。唔好等到出大事先后悔，而家开始调理，就系为将来买份保险。用代谢宝养生超简单，一杯温水，一日两次搞掂。快啲上健康520网站，即刻买啦！请听详细内容。太离谱，爆普京提呢个要求，泽连斯基秒拒。俄罗斯总统普京18号同川普通话时，据传提议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到莫斯科举行普泽会。BBC 20号报道，乌克兰不可能接受呢件事，呢个可能是俄国的手段，即是提出一种几乎不可能同意的离谱选项，拖延谈判。普京在前述通话向川普话，对俄乌直接会谈态度开放，但俄国官员之后接连淡化普京对普泽会的模糊承诺。俄国外长拉夫罗夫话，一切会谈都要渐进准备，从专家层级开始历经所有必要步骤。俄国驻联合国副大使纪柏良向 BBC 话，冇人拒绝直接会谈的机会，但不应该为倾而倾。法新社19号就引述两名消息人士报道，对普京建议在莫斯科举行普泽会，泽连斯基知道后表明不会。当时在白宫与会的欧洲领袖亦话俾川普知，这个似乎不是好主意。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